第47篇，耶和华的仆人做众民的约，做外邦人的光，成为神完全的救恩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再说一点关于基督对神所拣选的人做约和光。为什么神需要将基督赐给我们做约呢？其中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表面看来，要掌握基督是神赐给外邦人的光这个思想，在逻辑上并不困难。但是神将基督赐给我们做约，这思想就难以掌握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需要看见整本圣经都具体化在约和光这两件事。整本圣经66卷书都具体化在这两件事里，就是基督做约以及基督做光。圣经中有两段话清楚地说到，神已经将基督赐给我们这些选民，第一是做约，第二是做光。以赛亚书42章6节说，我耶和华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约，做外邦人的光。49章6节和8节说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使你成为我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我要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约。我们读到这样的话，应当有深刻的印象。许多基督徒来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他们只是看见表面肤浅的事。当他们读到像以弗所书5章这样的经文，他们就特别喜欢看见妻子该服从丈夫，丈夫该爱妻子，这是照着他们天然的口味，他们天然的喜好。是的，圣经的确教导妻子要服从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但这是圣经的教训中一个非常微小的项目。圣经里所揭示首要的项目乃是神的经纶，神的经纶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、人位和一切。这个是圣经的教训，这是旧约和新约向我们所揭示的。但是非常遗憾，就着这件事来说，几乎所有读圣经的人眼睛都是被蒙蔽的，看不见这件事。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经纶，一个永远的计划，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，做人的生命、人为和一切。然而很不幸的，人受造之后就堕落了。在人的堕落里，人破坏了神公义的要求，结果神就被神的公义所定罪。现在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和神之间有了罪的难处。一切罪人、一切亚当的后裔，因着破坏了神的公义，就都在神的定罪之下。因此我们需要神的称义来消除神的定罪。除了神的称义之外，神没有路消除对我们的定罪。以色列人就是在旧约底下神的子民，他们尽力要建立自己的义，但是他们的义又达不到神称义的标准。神的称义是照着最高的标准，就是神义的标准。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为了这个目的，神将基督给了我们做神的义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，神先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然后又使基督成为从神给我们的义。因此基督对我们之所是，首先第一项乃是神的义。我们不需要建立自己的义，更何况我们根本就做不到。即使我们能建立自己的义，那个义也够不上神义的标准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，凡属肉体的，就是堕落的人，都不能本于行律法，在神面前得称义。凡我们所做的，不管我们按律法完成多少的事，都无法符合神的要求，因而都够不上蒙神称义的标准。唯有神的义能够符合这样的标准。旧约给我们很好的例子，就是亚伯拉罕得着儿子的例子，说明人的义无法达到神称义的标准。实在说来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表征神的义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从神得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要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。 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建议他借着他的使女夏甲生子，亚伯拉罕接纳了那个建议。亚伯拉罕借着那个方法所产生的，乃是神所弃绝的以实玛利。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因此亚伯拉罕所生的算不得数，唯有神所赐的才算数。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，亚伯拉罕听见神的话后相信神，他的相信就被算为义。因此从以实玛利和以撒这两个孩子之间的比较，可以看见神的义。以实玛利当然不符合神的义，唯有以撒符合神的义。亚伯拉罕能得着这样一个等于神的义的儿子，唯一的路乃是借着信。使徒保罗说过同样的话，他说我们不该努力要建立自己的义，那只会产生以实玛利，绝不会被算为神所要的义。我们必须相信神，这样我们就从神有所得，就是得着基督，就是今天的以撒。这位基督乃是神的义，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义，使我们蒙神悦纳。今天神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具体化身在基督里，给我们做一切。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义，然后做我们的生命、人位并一切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这位基督如何能成为神所给我们的义。首先，基督是神的义，又是我们的代替，他必须死。神的义要求基督为我们代死，基督就死了。在他死前的晚上，他为他的门徒设立桌子，要他们纪念他，享受他。在设立主的桌子时，他拿起杯对门徒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这话将神公义的思想与基督的血连起来。我们能接受并得着神的赦免，乃是借着基督的血。神的赦免等于神的称义，神称我们义时，他就赦免我们；神赦免我们时，他就称义我们。按照主耶稣的话，这个赦免或这个称义是完全基于基督的死，因为基督的死满足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。在新约里，我们似乎得着了许多事物，但实际上我们唯一所得着的就是基督。借摩西设立的旧约所给人的只是一个律法，但基督借着死所设立的新约将基督给了我们。首先，这位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解决关系到神公义一切的难处。然后基督经过死进入复活，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使他可以进到我们里面，点活我们，使我们有新生的起头，使我们活过来。虽然基督的死使我们得称义，我们仍然是死人，但凭基督的死是无法分赐生命给我们，叫我们活过来。神称义我们以后，他要给我们许多祝福，但我们如果仍然是死人，就不可能享受他一切的祝福，做我们的产业。因此基督需要再走一步，就是复活。他的复活紧跟他的死，在复活里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。我们说他成了赐生命的灵，甚至分赐生命的灵，乃是对的，因为给予生命的就是分赐生命。基督成了这样一位灵，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重生我们，点活我们，将生命带给我们。这样我们就重生成为神的儿女，不再仅仅得称义的罪人，乃是成为神的儿女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，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便是神的后嗣，要承受神做我们的一切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要承受神做我们的产业。在旧约，特别是在耶利米书，多次的说到以色列要做神的子民，神要做他们的神。在新约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引用了这话，我们做神的子民，意思就是我们乃是神的产业。 而神做我们的神，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产业。在这样互相做产业以前，神与我们，我们与神都是贫穷的。我们在得着神以前，我们是无有。神在得着我们以前，他也没有儿女。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众人成为他的儿女。他所有的儿女现今就是他的产业。今天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就有基督。基督乃是神的具体化身，这位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神乃是我们的生命、人位、产业。照样神也得着了产业，我们乃是神的产业。这全是由于两件事：基督做我们的约，并基督做我们的光。基督做我们的约，顾到神的意；基督做我们的光，将神的生命释放到我们里面。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约，因此我们与神的义没有难处。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光，因此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是丰富的。现在我们基于神的义，并在神的生命里，就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。从挂起来，这就是神对我们完全的救恩。整本圣经66卷书向我们启示许多事物，这些事物加起来具体化做一个实体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圣经66卷书总结于新耶路撒冷，66卷书里所记载的一切正面事物的总和，乃是新耶路撒冷。一面我们可以说，圣经向我们揭示了神圣启示的中心线，就是神的经纶和神的分次；另一面我们也可以简要的说，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其总和，乃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是12层宝石。有些论到新耶路撒冷根基的基要派著者指出，新耶路撒冷根基的12层宝石颜色就像彩虹。按照创世纪9章8到17节，彩虹乃是一个表号，提醒我们神信守他的话。神的信实是基于他的义，如果没有义就没有信实。因此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乃是神的义同着神的信实。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生命河，这河从城的顶部到底部盘旋而下，流经全部的12个门。生命河的这个涌流浸透了整座城，在河的两边长着生命树，因此新耶路撒冷的内容乃是生命。在城里面有生命河涌流，有生命树如同葡萄树长在河的两岸，供应整座城。这指明整个新耶路撒冷乃是生命，建在义的根基上。生命乃是义的总结，而义乃是生命的根基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生命是由光产生的。按照启示录21章23节，新耶路撒冷里不需要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。而羔羊乃是灯，这就是说基督乃是灯，而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神乃是光。因此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的根基里看见基于义的信实，也看见新耶路撒冷里的光产生了生命。因此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完全救恩的具体表现，而神完全的救恩乃是基于神的义做根基，以及神的生命做总结的组成。这个就是圣经的启示。至终神完全的救恩乃是基督做约加上基督做光，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组成。神完全的救恩乃是基于他的义，而总结于他的生命。基督做约顾到神的义，因此那约是神救恩的根基。然后基督做光来施行神的救恩，将神的救恩总结于生命里。因此基督做约和基督做光加在一起，就等于神完全的救恩。神的公义是借着基督的死来称义我们，这乃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免去神的定罪，也免去撒旦的死。我们是罪人，有从神而来在我们身上的定罪，也有从撒旦而来在我们里面的死。 神的定罪借着基督做我们的约就消除了，来自撒旦的使借着基督做那产生生命的光就被废掉，这样我们这些信徒就被带进神圣的生命里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后世，承受神和他一切的丰富。这些项目构成了福音的本质，就是根据罗马书、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的知识所说到的。神的生命使我们有新生的起头，也更新了我们这些旧人。我们不仅是有罪的、死的，也是老旧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更新。我们需要更新，不是仅仅借着洗净，更是借着从神的生命而有的新生的起头。神的生命使我们有新生的起头，也将我们变化并磨成神长子荣耀的形象，使我们成为神许多的儿子，像长子一样。这是借着生命而完成的，出生、更新、变化以及磨成，都是借着生命而成就的。末了，神的生命使我们有新生的起头，还以神圣的荣耀使我们得荣。神的荣耀乃是神圣生命的彰显，神的生命彰显出来就成了照耀的荣耀。以上说到的这些事，乃是根据使徒约翰和保罗的执事所说之福音的本质。首先，约翰禁止说到生命，然后保罗禁止说到义和生命。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开头，使徒约翰并没有摸到义的事，在约翰一书后面他才摸到神的公义。但保罗却不同，保罗先摸到神的公义，然后才说到神的生命。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，神称义我们，使我们得着生命。因此称义把我们带进生命，神根据基督做神的义而称义我们时，这称义在我们身上的结果就是神圣的生命，所以称义使我们得着生命。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，乃是借着做神选民的约和光而侍奉神，使他完成神完全的救恩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的观念，以为基督是凭着爱、温柔、谦卑或凭着仁慈来侍奉神，然而以赛亚却不是这样说。以赛亚说，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是借着成为一个约来侍奉神。主耶稣说，他要借着舍命，就是借着死来服侍我们。基督为着我们死来服侍我们，乃是借着成为一个约来服侍我们。他说他是好牧人，愿意为羊舍命，好使他能将神圣的生命供应他们。基督为我们死，使他能对我们成为生命。他是凭着两件事来侍奉神，他侍奉神乃是借着死与复活将生命供应他们。首先，基督借着他救赎的死，按着神的义设立了新约。然后基督是神所给我们的义，叫我们得称义。在他的复活里，基督也成为这新约新一命的遗产、实际保证、中保和执行者，使我们得以承受应许。在新约这一命里有许多的应许，这一切的应许都是那个一命的遗证。基督是那个遗嘱的一切，他是那个遗嘱的每一个项目，至终他就是那个遗嘱。我们常常说，没有基督圣经是空的，基督是圣经的实际。这就是说，基督就是圣经，没有基督新约新一命乃是空的。基督是新一命的实际，所以基督就是新一命。要将基督从新一命分出来是不可能的。现在我们明白神以基督为赐给我们之约的逻辑，因此基督已经借着死并在复活里按着神的义做神完全救恩的根基，成了新约，就是新一命。基督也是光，成为神的救恩。以赛亚书49章6节说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使你成为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因此神将基督作为光给了外邦人，使他成为神对所有世人的救恩。这光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基督成了给我们的神圣的生命。 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读到这样的经节，也许会问，到底光先来呢，还是生命先来？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。有些经节，就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和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七节，指明生命带来光。但是根据创世纪一章，也可以说光带来生命。首先神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光，之后就有各种的生命，菜蔬的生命、动物的生命、人的生命，从光产生出来。在罪人的经历里，首先进来的不是生命，乃是光。当我们听到福音的传扬时，光就临到我们，并照在我们身上。当我们接受这光时，光就产生生命，于是我们就重生了。重生之后，光从生命来，所以我们接受光，然后得着生命，之后凭着生命而活，这生命又带进光。这光的生命成了神在他的义里对我们的救恩。我们已经看见生命乃是神救恩的总结，但神的救恩仍需要一个根基。神救恩的根基乃是公义，因此这光的生命成了神在他义里对我们的救恩。这光的生命也保证我们，担保我们这些神生命里的后世有权利承受神连同他一切的丰富，做我们永远的基业。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，就是属于光的生命，我们就没有确证能承受神做我们的基业。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是我们的确据，保证我们有权利承受神做我们在生命里的基业。这光的生命就是不能毁坏的生命，不朽坏的生命，和我们所要持守那真实永远的生命，在我们里面一直长大，因而产生我们今天的召会生活，并要终极完成于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。今天我们凭着生命过召会生活，也要凭着生命享受新耶路撒冷，这是神完全救恩的终极完成。神这样完全的救恩乃是基于基督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所构成，对我们这些神的选民成为约和光。所以接受并享受这救恩的路，乃是借着呼求基督我们主的名而操练我们的灵，照着我们的灵而活，留在我们的灵里，与我们的灵同在，就是这位基督。以赛亚书42章5到6节说，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凭公义招你，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约，做外邦人的光。在第六节说到神要将基督赐下做众民的约和外邦人的光以前，他宣告说他已将灵赐给我们。首先他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他预备了一个位，就是灵。然后他告诉我们实物是什么，就是基督做约和光。我们属灵的位就是我们的灵，而基督是实物，给我们接受到我们属灵的位里。因此接受并享受基督的路，就是操练我们的灵，照着我们的灵而活，并留在我们的灵里，基督就是与这灵同在。提摩太后书4章22节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基督既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我们就必须操练我们的灵，照着我们的灵而活。以赛亚书12章3到4节上半说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在那日你们要说，当颂赞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。以赛亚书中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一个救恩是满了泉源的，我们需要借着赞美耶和华并求告他的名，从这个救恩取水。这不是教训，这乃是神圣的启示。神完全的救恩是由基督做约并做光所构成，这完全的救恩乃是满了泉源的。今天我们都需要学习借着呼求他的名，从这些泉源取水。 这与新约的教训完全符合。今天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该是呼求他的人，这是享受他做我们的约，并做我们光的路，使我们可以完全享受神的完全救恩。